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讲到是末世的教导。但是其实第五章是跟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中午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伦理教训。我们曾经问过大家，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天上人间基督徒的使命与成长。我们说末世不是关于将来的，末世就是现在。因此，我们讲到的不是单单是天上的教导，我们还要讲到的是在人间的生活。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从第四章我们今天所查考的，一直到第五章，他们是有一个连续性的。我们可以说，第四章的1到8节是讲到基督徒的性伦理的教导，但是其实这里所说的不单只是性的伦理，这里更重要讲到的是夫妻的关系。而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思想到一个很基本的矛盾，就是有相当多的宗教是反婚姻的。他们不单只是强调可能是单身或者独身，最后呢，会认为结婚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做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教是个突破。基督教一方面好像，我要用这个字啊。好像许多的宗教一样，强调有来生，甚至强调有末世，但是他们却是很注重在今世、现在人间的生活。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经常问的几个问题，已经问了，有一两天了哈。就是如果已经信了主，为什么还要生活？如果我们都会过去，甚至我们都会死，为什么要有每天的工作？我们既然已经相信有来生，为什么还要去上班？那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段经文来讲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都知道有末世，为什么还要嫁娶？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教的信仰真的不是从人间的文化归纳出来的。从我们人的想象，我们一定会认为，宗教最自然的就是令人好像求神拜佛。吹吉避凶，宗教最自然的，如果是一种精神寄托，或者甚至就是使我们有一种长生不老、来生的盼望。所以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很自然的，因为是从我们的人生经历归纳出来。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不自然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从我们的文化产生出来。但是我却要很强调哦，你会很意外的。我们很少见到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用"超自然"这个字来形容基督教。基督教我们所敬拜的神固然是超自然 （supernatural），但是我们却不用这个字，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跟德文一样是没有翻译的。我们就将这个字不断地在不同的拉丁语系里面来应用。这个字叫做 transcendent。而我们中文经常翻译作超越，到底 transcendent 超越和超自然 supernatural 有什么不同？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我说，supernatural 我们就想到小孩子最喜欢看的 Superman。你们喜欢超人吗？超人有一个很基本的定义，就是超人不是人。对，超人是不是人的？超人是不可能结婚的，他不可能生孩子的，所以我不知道那套电影怎么会发展到他会有，谈情说爱和结婚啊。所以超人不是人啊。那结果我们如果从这个观念来理解信仰的时候，如果我们说神是超自然的，那很简单的，就是神跟自然跟世界是没有关系。但是我要问，圣经是如何教导？圣经说神与我们世界有没有关系啊？你想想诗篇第8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与神有没有关系？ 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穹苍传扬神的作为。这个就表明了这个世界真的是表明神的荣耀。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最喜欢背诵的其中一节经文是罗马书1:19-20，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是从造天地以来。所以，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也不是完全反对所谓从自然界我们能够好像看见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却经常提醒我们不要从自然界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因为这一种的证明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讲这方面，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用 supernatural 来形容上帝，不是说上帝是在自然之间。可是上帝是高过自然，上帝创造自然，但是上帝是高过自然，但是却与自然有关。那怎么来表达呢？就在德文还有其他的语言当中，就用了这个字，叫做 transcendent。transcendent 超越，就不是超自然，换到的叫做超脱自然。超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超离，但是它却有，但它确实有关系的。Supernatural 超自然是超脱自然，它好像超人之一样，它非离开地球，它都跟地球没有关系。所以神是与我们有关的，使徒行传甚至说我们的生活作息全在乎他。上帝是高于众人，又关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神不是好像佛教民间宗教所说的，绝对不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上帝，但是上帝又不是那一个呢，好像我们中国的神话会下凡的神仙一样，神仙只是一个神话的人。所以宗教经常就是有两个极端，一就是将人来神化，二就是将神来人化。但是基督教的神既是超越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化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确实与我们有关的，但他又不是一个神话的人。因此，怎么样去明白他，你就可以发现，最后是用启示来解答。因为只有透过神，他向我们来介绍，向我们启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是天上的真理，但是在人间能够活出来。所以，基督教从来都是重视婚姻的。路易斯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不同的，请记住啊，基督徒可以很快乐的。我们经常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觉得清教徒是很死板的，他说不是的，记住啊，禁欲并且要强调要守独身的不是清教徒，乃是天主教，到现在也是，神父是不准结婚的。所以当我告诉我妈妈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妈妈第一个反应，她说：“糟糕了，我们就没有了子孙了。”因为她以为我要做神父，要做修道士。但是神父之所以不能够结婚，其实是从修道的观念来的，是修道士不能够结婚。所以今天东正教就是俄罗斯和希腊还保持了这个传统。俄罗斯的东正教里面的神父是可以结婚的。但是里面有相当多一部分的神父是修道士，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结婚。而且很多这些修道士的神父，他们一直教会里面也有升级的哈，他们就一直升级，升到主教。所以绝大部分的主教都是修道士，而绝大部分的主教都不结婚，因此产生了一个群众的压力。如果你做神父，要不要升级？要的。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你们在大企业做事也希望升级啊，所以神父也要升级。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到，我也要做主教，所以我还是不要结婚。所以现在的东正教里面的神父绝大部分都不结婚。当然，其实东正教在这方面，他们其实是维持了一个比较接近圣经的教导，就是他们不坚持守独身。而天主教在这方面是曲解了圣经，是产生了一个不单止与圣经的教导，并且请注意，就是与圣经的精神相违背的。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一个的金钥匙，这个金钥匙就是说末世会来到， 但是我们不需要慌张，我们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会离世，但是我们还是在世的基督徒，在世的圣徒，这个就是末世给我们的教导。因此，你可以说，在4章1到8节是讲到，保罗劝诫帖撒罗尼迦前书，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而且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乃是他们已经做得很好。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2章第20节，保罗说：“你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少数只有称赞，很少责备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很长进的教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你就可以看见，在下面第4章开始的教导是一口气的下来，主要的并不是责备他们，主要的是鼓励他们。所以从4章1到8节是关于婚姻教导的鼓励，跟着呢，从4章9到12节就是关于群体生活的鼓励。而其实这里最主要的讲到的就是2方面。就是婚姻与工作，因此你从这一个好像一个序言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基督教对于末世的教导，真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只是一个好奇或者呢只是一个猜测。因此下面的经文经常产生教会之间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纷争，是很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好奇的要找出上帝的时间表，上帝到底是怎么样来做？上帝来做的时候是哪一样先做，第二样的先做？你记住，连老板都不会告诉你他明天要做什么，我们却经常呢要求呢上帝将他的行程表 schedule 告诉我们。所以结果呢，在整个经文当中，我们应该不要拘泥于它的细节。因此，教会对于这个末世的时间表，对于我们被提的时间，还有死的人的复活的时间表，都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见解。但是很少人看见，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先讲婚姻，再讲工作，跟着第三才讲到末世。而这个末世很明显的，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教导。因为一开始你可以看见第4章下半章，就是13节到18节，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讲到的是那些在基督里面死的人。跟着呢，我们可以说第5章就是讲到那个末世的来临。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第4章的13到18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段经文？去过安息礼拜的一定听过。很多人统计说，所有基督教的安息礼拜，99%都是用帖撒罗尼迦第4章13节的经文，表明了这段经文，也就是指出保罗不是在写论文，他不是写报告，他是有一个很切实的需要。有没有可能这个其实甚至是一个安息礼拜，一个双礼的其中一篇的教导？有可能。所以整个圣经经常表明的一个次序，不是天上人间，是人间天上，是从实际的回到那个所谓，我不喜欢说是抽象的，从实际回到那个普遍。在这里打岔一句，我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提到，就是我们越来越发觉，相当多新约的书信和里面的新约的教会，他们面对的异端、极端攻击、分离、假师傅，都是来自犹太教，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希腊。那这点有什么关系呢？这点很重要，因为犹太教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传统，他们所讲的很多时候是关于人如何得救，人是因着称义而得救，还是人因着行为而得救？罗马书，他们很注重的是那个看得见的。所以，既然神是看不见，那神的像是什么？既然十诫说不能够雕像，那到底基督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像？哥罗西书，结果我们再看下去，甚至哥林多前书， 我们不能够吃祭偶像的物，但怎么样？所以结果我们越来越发觉，怎么搞的？这些全部是当时候最主要的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格林多，帖撒罗尼迦，还有罗马。但是结果呢，里面好像最麻烦，产生最多问题的就是犹太人。所以在这里打岔讲一句，我说真的，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呢，有两个罪名是担负不起的。如果你被人家说你是这样子，可能甚至可以告你上法庭。第一，就是说你是反犹，你是 逼迫犹太人。到现在为止，欧洲还弥漫着一种很轻微的反犹的心态，你们同意吗？还有相当多的欧洲人不太喜欢犹太人，在这里我如果录音下去，我可能变成千古罪人。但我只用一个很客气的话来讲，犹太人真的好麻烦。你就明白了，整个问题真的，人家可以追究到马丁路德，可以追究到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14节这些的经文，就是说，哇，他们杀了基督，他们的祖宗背叛了。他们是已经，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了。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哦，基督教的圣经就是一本反犹的书，这一个罪名是担当不起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你是 homophobia，哦，你是恐惧逼迫，同性恋者的，你是针对同性恋者的。这两个罪名呢，经常就是加在基督徒身上。为什么惧怕基督教或者反对基督教不会成为一个千古的大罪名呢？我真的要问哦，反而呢，针对犹太人、针对同性恋者，你就呢真的变成一个千古罪人。以前我在香港最后的一任的港督总督叫做 Christopher Patton，他的中文名翻译作庞定康。他真的一定不健康，因为他最后的那几年，用国语来讲，就是我意思是台北的国语啊，就是跟中共来抬杠所以用上海话就是闹别扭结果北京的报纸《人民日报》基本上就是每天的社论都是骂他，当时说庞定康是个千古罪人。我基本上，我们在香港长大，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文化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都不懂，所以千古罪人，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所谓啊，就是千古罪人。直到我有一次看见《人民日报》的英文版，对，我们是看英文版的，因为我们是英国教育，我就发觉哇，怎么搞的？这个千古罪人，哎，你们的英文好不好啊？它的翻译说 "Sinners of Thousand Years"，哇。1000年的大罪人，我说，哇，哇，这个不能够开玩笑啊！庞蒂康原来真的是变成了1000年的大罪人，我说，哇，原来是这么严重，糟糕了。所以呢，不懂的人是好惨的，给人家骂了也不知道。所以后来呢，我就知道什么叫千古罪人了，原来这个是好重要。所以所有被批斗的都是千古罪人。不过我不能够说感谢神，因为庞蒂康是天主教徒啊。我后来呢，他就做了2件事，就是他退休，当然就是搬到法国的南部了，这个是一定是退休的地方，在那里写书写了几本的书，好像书评都蛮不错。说如果你要理解东西文化你要看他那一两本小书，还有很多内幕在当中。第二，这个第一就是他后来被当选做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是叫做 Chancellor 了，就是他不是那个真正的校长，他是名誉的校长。那在中共的角度来讲，算不算是平反呢？如果还不算的时候，就第二了，就是他终于被选为你们的欧盟的什么的外长还是什么。所以最后呢，到了人民大会堂，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要很痛苦地伸出手，跟这个千古罪人来握手，因为他代表是你们好厉害的欧盟了嘛。所以结果呢，这个真的可以说，历史有一个弯位是我们猜想不到的。那如果在政治界如是的话， 我这次营会已经劝了你们很多了哈，你有没有最讨厌的人？你要好好的为他祷告，并且尝试的强迫自己去爱他，因为有一天可能在天上他会住在你旁边，而那个是永恒的，记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啊，整个基督教的教导呢，他讲到的真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只是一些好奇的讲道，他是从实际来做出发。犹太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传统，甚至我有一个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朋友，他就说到中国教会历史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从希腊而来的。哇，我也不敢这样说哈，但是三元论为什么这个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牢，灵魂体如果赞成灵魂体的人一定礼拜一不要去上班，因为那个是纯粹的肉体所以那一个就是说已经信了神了为什么还要活，这个灵魂体绝对是厌世，是逃世，是避世的啊，是从哪里来呀？不单只是盖恩夫人的，是从希腊哲学而来的啊，所有的大条道理，那些羔羊的，特别我是其中一个最坏的或者最好的例子了，这些所有抽象的东西都是希腊来的。因此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看回新约圣经，我们真的很少看见以后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新约圣经真的就好像主导文的下半部一样，他求的就是每天的面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神，神给我们的圣经甚至已经是一定超越过教父和改教家。我们很尊重，我们不是崇拜啊，我们很尊重马丁路德加尔文啊，你们一定很尊重慈运里，但是结果这一些我们很敬佩的历史人物，他们跟圣经是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他们穷他们一生的智慧，他们好像能够解答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解决人生很多的事情。只有圣经真的是一本天上来的书，但是却是充满了真实的教导。所以有些时候以前的熟龄的杂志经常形容圣经是一本从天上来的书，我连这句话我有时候都不太喜欢，因为从天上来的书怎么看天书，哇，如果圣经是天书，你看呢？我不太有兴趣看天书，我要的看的是什么？是一本天上来的书，但是却是能够引到我每天的生活。你看奇异恩典就是一首最典型的将天上的恩典拉下来讲到是每天的生活。奇异恩典多么奇异啊，甚至多么奇妙，但是结果什么？我前瞎眼睛的看见哈，我罪已的赦免，讲到的是很厚的每天的生活。所以我说呢，基督教的信仰如果太高调的时候，不是奇妙，会变成很奇怪。如果你听得到啊，这莫名其妙的，那个叫做奇怪的道，因为它只是讲一个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新约圣经，我们越来越宽。越来越看见新约圣经不是无中生有的，是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真的就要主持预备准备双礼跟安息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说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在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是从这里讲下去就产生了摩西的教导。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说，从婚姻到工作，从工作到我们有弟兄姐妹过生，最后呢就是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讲到了那一个末世，那一个基督的再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强调，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这些末世的经文。这些末世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它的细节，我们需要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一个摩西的教导，还有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将它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好像要画出一个时间表。这一个就是影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时代论的教导。 时代论的教导就是经常是产生要对末世很仔细、很有一个完整的看法。结果，美国最有名的时代论的大本型就是在德州的达莱斯。我前几个礼拜在一个牧师朋友的家，礼拜六晚上我们有一起分享祷告的时候，后来我们就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就拍了一个特辑，就讲到了末世，当中就访问了达莱斯神学院的几个教授，当中有一件事是相当幽默的，他们就讲到他们每天都接到好多电话，为什么呢？原来如果印尼发生地震，如果太平洋有个小岛发生海啸，如果中东发生地震，或者美国有龙卷风，就很多人就会打电话来，每一次发生都会打来，就问这个是不是基督要来最后一个扫头，所以他们每天就好像一个天气报告，还有天灾人祸的新闻中心，每一次发生事情，人家都打电话来，时候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哇，我说他们就会好忙了。你要不要每天都应接不暇，要来解答这个问题？真的不必要。基督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慰，而不是成为我们的忧虑。基督来的时候，真的连天使都不知道，我们人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如果过分的去猜测，这个就产生了一个不必要的误导。所以时代论其实严格来讲，他们并不是一个有极大错误的立场。我跟好几个归正的牧者讨论的时候，我经常问他们，时代论有什么问题？他们经常说他们解经有问题。我说喂，很多人主日崇拜解经都很有问题的，结果如果解经是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将它看为是异端。哇，那现在的异端可能多了几千倍。结果时代论的基督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的对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他们有没有妥协？他们没有的。时代论的教会观没有问题。他们救恩论当然，如果他们是强调因着恩典透过信心而得救，他们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再从这些最重要的信点来看时代论，我们真的发觉时代论并不是在教义上有偏差。因此，这个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要问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极端？我们不说异端，因为他们一定不是啊。但什么叫做极端？什么叫做错误？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多时候这些的错误并不是一些很具体的地方，你不能够说指出某某人在某方面有错误，你就指出他。很多时候，基督教的信仰的特点是什么？他要表达的。请恕我用这个字是一种的精神，就是这个精神，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将它来持守的时候，这个就产生问题。所以严格来讲，守独身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其实还可以的，好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他讲的不是守独身，他讲的是守童身，不是指到一些人他本来可以结婚他不结婚，他是指到一些人从小。他就将自己献于给神，他从小就将整个人生归于给神，所以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不结婚，不是这一种的决定，所以叫守童身。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说其实并没有问题。有些人如果他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他知道他一生就是要专门的。来侍奉神、服侍人，他不结婚是没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对，就是那个精神。而这个精神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学的方程式计算出来哦，因为一加一再加一再减二，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我们很难讲出来。时代论真的不是在某一个特别具体的教义上有问题，乃是他们要表达的，就是跟整个基督教。的末世的教导，甚至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有出入，甚至违背。这个违背是什么？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祷告，他祷告我们，我们在世而不属世。 祷告基督是怎么样？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整个基督教的精神就是不是逃离世界、躲避世界，甚至否定这个世界。你如果不将这一个精神抓住的时候，其他一切的枝节，你将它过分的扩张，这个就是你的错误。特别作为一位教师，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童工的，很多时候你讲的话可能没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讲的话却误导了，或者中文有时候北京来的话其实有一些不太好，但有一些真的很传神。譬如你将一些事情无限上纲，就是说你讲的话并没有问题，但是你却将它扩大。很多时候异端跟极端并不是一个错的教导，乃是一个不平衡的教导。他将一些很小的事情，在他突然之间将它扩大，将一些很大的事情将它来缩小。所以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知道一些很大的事情的很小的东西，或者他知道一些很小的事情里面一些很多的东西的时候，都有问题。很大的事情你应该什么都知道的，但你却知道的很小，跟着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你里面全部都知道。那这一种就是异端跟极端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难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如果试探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黑暗，特别红脸有角的这个幽灵来试探我们。魔鬼撒旦是装作怎么样的天使？是光明的天使。所以你晚上见到光明的天使，请你要很小心。但是你见到一个红脸的全身黑色的一个小东西，多半是你的儿子又穿上那个幻剧的道具来吓你。对，因此异端跟极端，他们经常讲的话，每一句都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将它配合起来，一个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哎有问题，他所讲的好像每一句都有道理，但合起来好像总是有一些问题啊。基督徒都要有好行为，我们都要荣耀神，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见证神。但是你结果你再问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真理是灵，灵是真理。为什么当一个人讲真理的时候，他最后讲出来的真的是一个 spirit， 是个灵，他讲出来的那个态度、那个动机、那个精神，如果是完全违背的时候，就算他讲的话是对的也是错的。你有没有试过跟一些人讲话，你觉得他讲的话好像每一句啊都是很有道理，但是你知道他讲的是错的，有没有试过？哇，我现在是不是在搞心理学啊？他说我们人都要爱人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去爱的，我们是尽可能去爱所有的人。但你知道不可能，他讲得这么凶怎么是爱人呢？而他很明白，那我们见到人我们要爱他们呢，我们爱他们，你都知道我们怎么样爱他们。你知道他讲的不是爱，他讲的是一种最卑下的利用、控制、逗人，你知道他在讲这一些。所以人家说去地狱的路上都全部铺了最好的口号。因此真的，这个真的叫做分辨那一个灵。因此我不赞成用心理学来读经，但是你真的要看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最微妙的，它不是单单是字面的意思，你要想象到它要表达的那个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哦，巴哈的圣约翰这大逆不道，怎么能够找一个人来扮耶稣的声音，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什么声音？那你又不明白了。重要的不是那一个男中音他要唱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那个男生他要表达的那一个的情感，那个的意境啊。我就是IMP， 我就是，那是怎么样？哇，是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种唱京戏的 IMP， 这吓得所有人跳起来？还是呢，这个西方电影戏剧说 IMP， 哦，就是很雄伟的？不是，耶稣生在马槽，耶稣一生无皆有美貌，他一生表达的不是一个高扬的，但也不是一个卑贱的， 结果是什么？就是在人类的文学跟音乐当中，经常是一种最好的，就是一种最平衡的情景，不快，不慢，不高，不低。我想问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如果你跟他讲话，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不会很大声的来回应你？或者他会好小声的来回应你？不会的。一个真的有权柄的人，就是你老板的，他跟你讲话不会很快，又不会很慢，他就这样子一句一句的讲，这个就是声音里面代表了权柄，所以结果圣约翰所表达的就是这个精神。结果谁有权柄？很明显，就是那一个不温不疏、慢慢讲，带着权柄的基督，I am he。结果圣经就说，结果兵丁和祭司长就跌倒在地上。所以，我们如果要用戏剧化来表达的时候，是最不自然的。那你讲出来的话，他们跌在地上嘛，应该要有一种哇，很多发力在当中。哎，他们就哦，他们都跌倒了，应该是这样子嘛，这个才叫好莱坞嘛。但不是，这个偏偏就是跟戏剧化的这种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它是不温不疏的。I am he，他们就。砰！跌倒在地，所以从这里呢，很抱歉，我是不是在 kill the time，在拖时间啊？你都明白，莎士比亚不是最伟大的，戏剧从来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是诗歌，最伟大的是史诗，好像《失乐园》这一些，他用这个诗来表达这个意境，他就能够表达出这一种呢，甚至不需要。要有动作已经是相当外行的事情了，讲话还要有表情呢，证明这个讲员呢其实的功力还不是很够啊。那我曾经有一位牧师，以前是新加坡很高级的，就是保惠李光耀。为什么最高级的人都是保惠这个领导人的人哈？那他就因为这样子原因，他就受过很多的训练啊。其中一个就是演讲的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还年轻，他听到我讲课，我已经讲课了，不是讲到了哈，他最后忍不住，他就前来叫了我几句，其中一件他说，越好的讲员是越少动作的，越好的讲员是越少表情的。他说你讲课太夸张了，走来走去，手舞足蹈，又写又跳，他说这样子真的好像猴子一样，啊。所以，如果讲课是这样子来讲到更加是，不过请大家不要用这个标准啊，因为神的恩赐在个人身上是不同的 啊。所以，如果你们教会的讲员是哇生龙活虎的，那请你不要急。我有一次我真的要 confess，我真的忍受不住，我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我这样子。在一个大教会啊，他们没有麦啊，也没有 mic stand，他们有一个无线麦，但这个无线麦不是挂在这里的，是戴在头上的，而且是透明的，有个弯的出来。我说我好像Madonna，我说我不戴这个东西好难看啊！当然不要提这什么 Michael Jackson 了哈。我说我不能够戴这些东西的，是这个吗？我说我不能够戴。他们说陈牧师你不戴就没有办法。后来我第一堂我总共有四堂聚，我第一堂我不戴。我就插在这里，就有一个东西掉出来。后来我就拿着，后来我忍受不住了，终于第三堂我都带着，哇，好难受，好难受。但是真的，一个好的讲员，一个讲道的人，哈，真的应该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表情，太多的动作，而这个就是整个新约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平实的教导。所以从这里来看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一个戏剧化的观念去理解它，它的重点真的就好像我说的这种心理学的解经，重要的不是单单它是说哪一个字，我就是，是我就是背后啊，其实背后不太好意思，个意思好像有些神秘的东西，但是它的语气是怎么样？所以我在说，我不赞成心理学的解经。但是重要的原则是，应该我们可以想象有个神圣的想象力。我们将到基督要讲的，其实不是他的语气、他的声量，是他那个精神，我们来讲出来。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都是有圣徒跟教父重复的，就是字面解经是最不可靠的解经。 四面解经经常是带给我们一些的资料，但是它并没有将整幅的图画带给我们。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经常很斤斤计较的，就是到底怎么样会有天使长的声音，跟着会吹号，跟着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跟着我们活着的人又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他来相遇。那这个好像有4到5个步骤啊，我再说了，你很适合去好莱坞写剧本啊，写剧本，你是用写剧本的方式来解释。你说哦，圣经不应该这样查，对，圣经的经文经常就有一个就是英文最讨厌的这种的话，It doesn't mean it，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说英文是最糟糕的语言，不过我不太懂啊。我猜想，其实你们的拉丁语系也是好不了多少。为什么？所有这些语言都是产生了伟大的诗歌文学，而诗之所以是诗，它往往就不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表达。因此呢，英文很多人都说它不是很准确的文法语法。他的意思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这个就是语言，所以对不起了，我有时候反而说你们可能太相信德语了哈，读多一点歌德，读多一点这些的德国里面最伟大的文学，你就发觉德文也是有它诗意的另外一面啊。诗歌是什么？你是天边的一片云。这个叫诗歌啊。诗歌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一种的意境。他不是真的说你是一片云啊，不过广东人这片云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个人是糊里糊涂的，好像一搞碗那么样，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我们经常将语言来缩减，但圣经是将语言来提高。圣经不断地将语言发展到一个最大的张力来表达，但是一到教会的传统里面，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总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和教师，他们要将圣经，你看，还原到一个铁罐子里面，我们要将它的意义来肯定出来。所以你不能够在这里说我们是先听见有天使长的声音，跟着有吹号，跟着死掉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就会坐火箭在云中跟他们相遇，啊，这个是最通常的，这个叫卡通片式的讲的解经啊。我们从小就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在香港，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撤退到香港，所以很多的教会他们有祷告会。我们就是礼拜二去听亚摩斯书，礼拜三去查考罗马书，礼拜四就一定的了，就是查考启示录啊。所以我们当时候我是中学生，我们一个礼拜可以3天4天都是参加不同教会的祷告会，他们祷告会就是讲道会啊。所以结果我会考差一点不及格，不过这个不用借口了，这个叫做牺牲。但是很享受啊，而且当时候真的有意无意之间，很多的讲员每次都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听的是人家不知道的，只有我们知道的。所以下个礼拜二我们再来继续查启示录的第5章，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们一定这样子，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我在讲啊，人的软弱没有废掉神的恩典，你同意吗？我听这些老牧长的讲道，有很多我还知道。我在当中我得到有栽培，但是我靠神的恩典，我也不断地去学习，我更加的明白真道。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废掉神的恩典，并且我们不要废掉神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的祝福。中文有一句话很好，叫做瑕不掩瑜，就是一些缺点不会盖过他的优点。你同意吗？有很多的牧者，他们可能不会好像我们这么斤斤计较什么叫做正义来解释圣经，但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榜样 都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个是应该我们作为晚辈应该有的态度，你们同意吗？啊，你们同意了，这个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的原则。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受试探的经文，马太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你们都知道这个是个很有名的所谓的圣经难题。我用所谓，就是因为很多圣经的难题根本不是难题啊，所以我很希望华人教会其中一个成长的标志，就是我们尽可能不要再有太多的书叫做圣经难题解答，因为很多的圣经真的难题不是什么的难题。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受试探的次序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了。首先将石头变为饼，是吗？第二是上到什么地方，圣殿顶。第三就是上高山，是不是？路加第四章的次序是什么？第一是石头变为饼，第二呢是上高山，第三是上圣殿，是不是？好，结果其实你们有些人我看你们的样子是懂得了哈，结果怎么办？哇，不会第一样事情就将圣经跌在地上，哎呀糟糕了。我说不需要担心哈，基督教圣经的真理不会一夜之间因为你一个难题而垮台的。所以我们仔细来看就很清楚是什么，就是马太所要表达的是基督是君皇，因此最后的试探就是一个君皇的试探。在高山上，撒旦将万国的荣华都指给基督看，要求他做一件事他就能够得到，是什么？就是要拜他，要不经过十字架他就能够成为万皇之皇。因此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目的与手段，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信仰。因此在座的新朋友，我说信要不要信上帝固然重要，你怎么样信上帝，我说是可能是更加重要。很可能我说我今天请你吃一碗道地的牛肉面呢，我来劝你信耶稣，你会更快信耶稣。在这里聚会了几天，一直听到，可能勾起你更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就表明了，我们信道不是从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啊。今天的教会经常说信道是从牛肉面而来的，信道是从吃馄饨面而来的。我们就用很多不应当用的方式来吸引人来到教会当中啊。当然，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们明天会讨论。到底教会的茶点重要还是讲道重要啊？但是这一些都是跟末世有关，最后这一些都是跟呼召有关。因此到底基督教是属于天上的哦，只追求真道，还是基督教是完全属于世界的哦，我们要有好的茶点。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马太就是以高山的试探作为耶稣作为君皇身份的一个对称。跟着路加经常说基督是人子，他是个服侍人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服侍？服侍也是敬拜，就是圣殿。而且路加福音是一本从圣殿到圣殿的书，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有一对夫妇，是谁呀？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是不是？撒加利亚结果因为对神没有信心，神就责罚他，他就不能够讲话。跟着路加福音最后一节的经文就说到使徒们早期的基督徒耶稣的众门徒，他们就天天在家里在殿里来敬拜神。所以路加福音是一本从圣殿到圣殿的福音书啊，请你注意啊，我们经常说路加是要将福音书写给外邦人，他收集了马太跟马可缺漏的地方补上的资料。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加的诧异，我们越来越发觉路加他真的可能是写给犹太人。结果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一样都是针对犹太人而写。约翰老约翰，我们经常想到他死在今天每一艘大渡轮都会经过的白摩海岛上面，那我们就说老约翰啊，是精通希腊语的。结果呢，他这个约翰福音讲的道啊 ，logos 就是我们所讲的逻辑， 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写给希腊人的福音书啊。我今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年长的时候啊，最后我们的乡下话全部回来，所以我们越来越发觉，约翰福音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就是从希腊到西方，特别到德国的这种逻辑的思维，它不是一个 if A then B, if P then Q,它不是这种逻辑的推理的，它是怎么样呢？你读约翰福音一个秘诀呢，就是要摇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这样子。它好像是 ABBA,它不是这种推理的方式。那有什么人会这样想呢？一定不是德国人，哈，一定不是瑞士人，是什么人？很简单呢，犹太人呢，希伯来人。所以约翰福音的思维方式呢，多半好像我们一样，他写的是希腊文。但是他想的是希伯来语，所以约翰福音是希伯来式的 Hebrew,因此我们又看见，结果很可能四本的福音书都是写给犹太人的，那有什么意外呢？当时候有谁会拒绝基督教？有谁会最强力的反对基督教？从使徒行传已经看出来，就是犹太人了，不是罗马的凯撒大帝，是耶稣生于斯，长于斯。耶稣他家属里面的人，耶稣同民族的人，他们到今天为止还一直的抵挡、压迫、逼迫基督教，所以我们一定要爱犹太人，我们不是反犹，但是我们要勇敢的来讲真话。我不知道你对于米尔基顺，我在讲他是个很糊涂的人啊，这些人都是私生活有问题，不过相比底下他还好一点呢，他不是搞女人呐、啊，搞很多不好的事情呢、啊。但是米尔基顺只是拍了一套比较接近天主教精神的基督受难记，结果就背上了一个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洗脱的罪名，就是他反犹。你看，今天要毁灭一个人，特别一个公众人物，最简单就是说他反犹啊。结果他起码可能在欧洲可以立得住脚，因为欧洲还是相当反犹。但是在美国呢，基本上 he's out,他就是被拒绝在一切的社交场合，因为人家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大麻风一样，因为美国的犹太人相当有力量，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惜可悲的现状。因此，今天我们不是攻击犹太人，但我们应该为犹太人祷告，他们是最圣经所说的硬着心，背着颈，他们的颈项是最硬的背叛神，这个就是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这看可以看见，其实这四本的福音书都是写给犹太人。因此，整个马太跟路加的次序的不同，我们不要小题大做。结果你可能还要追问，你说陈牧师，你还没有解答我的问题。我说什么啊？就是到底耶稣是先上圣殿还是先上高山？哇，你这个是德国式的思维，不是了，你这个是北京的思维哈。你为什么要？我们广东话说有一个煮饭的一个锅子哈，你要打破这个锅子，问到底，打破砂锅能不能都动？你为什么一定要？最后我要问，我什么都要知道，到底他是先上高山还是先上圣殿？我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你，可以吗？这又何妨呢？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哈，就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一定要知道？你真的什么都要知道吗？你真的所有的细节你都要知道吗？那我告诉你了，你真的可能以后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圣经里面这些大大小小，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完全吻合的，并且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够将它完全吻合。但是那一些从来没有影响到圣经的大图画，甚至是今天我比较危险的用这个字叫做精神，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基督永恒的神性，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活了，跟着死了，埋葬了，今天礼拜六是埋葬了，下到阴间了，跟着复活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着恩典，而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而得救。 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得救，我们的生活里面是要追求活出信望爱的生活啊。我们的教会是和而不同的，我们教会一定有问题的，但教会就是要不断归正，不断复兴，不断的联合，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个就是圣经的精神。以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有真的几十节上百节的经文能够成为支持，将到圣经好像一个小的无形一样将它搭建起来，是一个麻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叫做教义的系统。但是对于基督到底是先上圣殿还是先上高山，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好像知道真正的发展，但是这一个就是按照字面解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是在找事实，但是我想问，基督先上圣殿还是先上高山，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这个事实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事实的意义其实就是用马太的次序和马可的次序表明出来了。这个次序的意义就是撒旦要试探基督作为君皇，作为祭司，作为人子，作为神子，撒旦是全面的来试探耶稣。因此今天我们的查经呢，我们已经说过，你可以崇拜你的崇拜，你要爱你的爱，你要侍奉你的侍奉，你要小心了，你不要产生一个你要查你的经了 study 的 study 哈。为什么要查经？哦，查经就是为了查经，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啊，我们就是不断的查经，你这个就是迷信查经。所以今天教会啊，是为查经而查经，另外最恐怖的为小组而小组。哦，我们教会就要推行小组运动，为什么？因为小组是好的。为什么小组是好的？因为小组是很好的。你讲完之后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小组，哦，最后可能最好的原因，哦，因为新加坡最大的灵恩派教会是用小组来建立啊。你终于讲出你的理由。所以我在讲，我不否定小组，我不否定查经班，但是我要你们就是这个目的和手段你们要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既然是从圣经，甚至我们说连基督教的信仰啊，请注意啊，这句话不要断章取义啊。我们不是所谓以圣经这一个书作为中心，我们是以真理为中心。所以绝大部分的教会很少，当然有些可能会这样做，会在崇拜的时候在圣堂的中间摆一本大圣经，每个人要前来上去供每个崇拜要鞠躬圣经。我们不拜圣经的，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不拜圣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透过圣经明白神的真道。所以你也不要为读经而读经，为什么？哇，三个月之内读完全本圣经，能够拿到一本经编圣经，这个叫为读经而读经。所以连读经运动可能你推展的不好都会有问题。所以今天我要再说，你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他好像是用这种之前之后的方式来描写的哈。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啊，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带来啊，这个第一步。跟着呢，我们还存活的人啊，会怎么样呢？我们要等待，那主就从天降临，跟着有天使长的声音啊，这个是第二步跟第三步。跟着呢就有吹号了，跟着我们，跟着在基督死掉的人必定要复活，第四步。第五步就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的被提到云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以为，哦，这个就是那个先后的次序。但是一到启示录就阵脚大乱了。为什么？因为启示录里面天使总有七个号，我想问是哪一个号啊，结果是吹哪一个号才能够发生。所以我很同情达莱斯的基督徒，他们每天都要接电话，哎，这个是第几个号所以你要对号日座来查经，好痛苦的啊。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我们基本上是持守所谓无迁徙年派，但是这个无迁徙年派我们也要加一点检 加一点的解释，就是无谦信连派，我们也要在教导里面给信徒有些原则。我们记得有一位很好的长者，有一次来教导我们启示录，他是美国福音派神学协会的主席，是一位德高望重，真的是在灵命上、学术上我们都很尊重的一位美国的改革宗的教授。他是研究了启示录相当久，但是每一次你问他这段经文是怎么解释，他的答案就是一个，这段经文呢是象征式的，是 symbolic。 所以你问第二章，他说 yeah it's symbolic， 第四章 good it's symbolic， 第四章it's symbolic。 所以结果总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三个小时，总共一周15个小时，就大概听了1000次 symbolic。 那结果我们真的有问题，就是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不崇拜加尔文，为什么？因为他连启示录的解经书都不写，而且改革宗的教会就是不碰。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说啊，我们青出于蓝，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们起码要解释，我们要解经。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多时候启示录它不是一个先前之后的布局的，它经常是个循环式的布局，并且这个循环式的布局呢，是指到在同一个时代跟时刻当中同时会发生这几样事情，跟着这一个循环跟另外一个循环又彼此有相扣的。所以启示录呢是真的是可能是差不多好几个这些的循环的经文不断的彼此的连结，环环相扣，它产生的真的是个戏剧化的一种的效果。但既然是戏剧，它重要的就是不是描写历史。所以这种的循环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它就是这样子来描写。因此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就是讲到整个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所以他是用睡了的人来描写他。跟着这里一直下去呢，他就讲到整个启示录最后要表达的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基督来的那一个的时间跟时刻是如何来发生。因此睡了的人这一个字，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komao， 这个字就成为我们英文的坟场 cemetery 一个很主要的字。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文化就影响到社会。所以当我们讲到坟场的时候， cemetery 不是坟场，它指到的是那些睡了的人在那里，他们等待基督的复活，等待整个末世大审判时候的复活。跟着这里就说到第15节，就是引起了最大的争论了。因为在这里就好像保罗暗示到他会见到基督会再来。所以第15节这里就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约里面出现了几次的现象，就是基督的话在四卷的福音书之外有记载，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基督所讲的话。同样在这里保罗就好像说到，有一句基督所讲的话曾经告诉他们，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没有记载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以先。所以这句话就是产生了一个的假设，就是保罗他好像在假设他会见到基督再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活着还存留他等待主降临的人，他不会在那些已经死掉的人之前，所以他们最后呢会在他们有生之年见到基督的再来。那这样子就引起好大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好像自找麻烦，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弱点了，就 就是我们看见早期的基督徒好像盼望基督会很快的再来，结果基督没有马上再来，于是就产生了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些的教导，叫做延迟的再来。既然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紧张的关系，我们不断等他再来，因此整个新约就是如此来产生，就是他们是等待一个要再来的基督，但是一直等不到，于是他们就一直发展他们的教导，就产生了基督教。那这个就是从德国而来的自由派神学。我在讲这一些的错误的教导根本是经不起真理的考验，也经不起生活的考验。我们想一想，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他是自圆其说的相信一套谎言，或者他根本相信一些子虚乌有的没有的事情，怎么可能那些人会为到这个真实的信，这个虚假的信仰，他赴汤蹈火，他会熏到，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根本不需要接纳这一些的解释。因此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有可能就是，当时候第一就是圣灵漠视他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念，他是用一个祷告的态度说，我们现在在祷告，因此我们在等待，我们相信我们这班人会见到基督的再来。第二，保罗在他的经文里面他经常用的是我们，但是这个我们其实不一定需要包括我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很多时候语言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语言的意思并不是字面的意思啊。因此我有时候有人写电邮给我，陈牧师，我的家人病了，那我经常会说我们来为你祷告。那我有没有开过教会的会议，全部的会友都举手，你们愿意全部人为他祷告吗？大家举手了我才写我们，我不需要的。那为什么我可以用这个字啊？这个就是叫做代表性。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他并不是指到他自己，他是用一个众数来代表当时候的众教会。既然是众教会，就是指到古往今来的众圣徒，所以这里不是指到保罗在有生之年他会见到基督再来，但是所有的圣徒古往今来，特别是那些已经死掉的圣徒，他们当然跟我们一样，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来代表我们，就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我们都会见到基督的再来。因此这个我们不需要来规范到保罗。最后呢，保罗他要讲到的是什么？最后他讲到的就是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同的盼望。这个盼望并不是说保罗他会讲到这个再来是在他有生之年，但是他正如许多的基督徒一样，他要强调这个盼望是真实的，这个盼望是如此的真实，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表明，就是我们大家都会与所有已经死掉的人一样，我们会见到基督的再来。因此下面你就可以看见有很多很仔细的描写，特别讲到这个天使长米迦拉，虽然这里没有名字来写明，他会有吹号的声音，跟着呢他们会见到在基督里面死掉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我们会上升与这些的死掉的人在云中来相遇。因此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当时候有基督徒还没有死，他们会突然之间被提到云里面。但是一到启示录又不同了，为什么？启示录跟着就讲到继续有在末世的大灾难，跟着在末世的大灾难里面呢，好像又有人会被提，但是这些被提的人呢好像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跟着呢撒旦会受审判，跟着就有那一个最麻烦的名称了，就是基督要在这个地上掌权1000年。因此就产生了所谓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我就用一句话说， 我说读这经而不明白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结果你没有办法来搞，你说怎么办呢？到底整个这个图画是怎么样？有些人还尽可能用一个海报啊，用线来指明。我说这个是很好的剧本哈，戏剧的剧本，但是在这里连云都不一定是知道云，为什么？It doesn't mean it，你是天空的一片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片云，你是一个人，所以在这里这片云不是知道云，因此他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描写一种的情景。他不是真的是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我们就会上升到上面那些云里面，与那从上面下来的人呢来相遇。我们其实越来越想象，我们可以说，在末日的时候，在复活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现在物质的观念、空间的观念，全部都不派用场。路易斯是我一位。最近是完全倾慕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他不是守旧的，他认为基督教的文学到了当时候的60年代，他认为最伟大的发展不是再回到以前古老的这些什么诗歌啊这一些东西，他认为是科幻小说，他认为呢我们最能够将到基督教最好的来用文学来表现。就是一种的想象文学，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哪里呀》？喜不喜欢《哪里呀》？就是神话，就是童话啊，其实是童话，不是神话，它是童话。但是它要表达的，就是那一个好像想象的，却可以是真的啊。结果呢，他写了其他的，其中有一本叫做《The Great Divorce》，记得他不是指到离婚了，这本书就是要回答。一个文学家的质问，就是到底天与地可不可以结合结婚啊？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到底我们人世间的最好和最坏，我们人世间一切的复合乐，可不可以有一个总和啊？用基督教的观点，路易斯就给一个答案，就是 Nein，nicht，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是得到永远的福气。但是被神所弃绝的人一定在地狱里面，天堂与地狱是永不相遇的，因此中文就翻译得很好了，不是那个伟大的离婚呢、它翻译做天渊之别啊，这个蛮不错。结果在里面呢，它是个科幻小说，他说到有个人在城市里面等巴士，原来这个巴士呢就是从这个城市开到天堂。而原来这个城市就是地狱，哇！原来城市是地狱啊！而这个城市叫做灰色的城市 （Grey Town），在这个巴士里面呢，他们就开，没有多久呢，这个巴士就好像这些电影一样了，就突然之间飞起来了，跟着呢一直飞，飞到的地方好像这里一样过。他就讲到了有高山，哇，有个山谷，有个湖在那里，所以我想瑞士很接近天堂啊。跟着呢。他就说呢，当时候的人呢，全部呢，都是魂不附体啊，是怎么样呢？就是全部的人都变成幽灵，叫做鬼魂，但是得救的人呢，就是叫做灵魂。那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这些鬼魂呢，他们在这么美丽的山坡走路，他们会好痛的，因为呢，他们是不真实的，那鬼是不真实的，因此呢，他们踏在那些真实的草上面。他们看见草上面有很多的黄金的球，他们要抬起它，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假的东西。但是这个天堂里面每一件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它就好可怕了。所以其中有一个笑话就很好笑了哈。结果有一个鬼魂遇到一个灵魂，灵魂就是得救的人，鬼魂呢就还没有得救。那这个灵魂就问他了：“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从哪里来？那这个人就要讲他的看法啊。他讲到一件事，他都说 personally 啊，我个人来看。跟着路易斯就讲，他说这个人讲话还以为他是一个 person，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但是他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鬼魂，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是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他说从我的个人的观点来讲。 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跟着那些的灵魂还提醒这些的鬼魂，他说：“你们要小心，最可怕的不是现在，是下雨的时候，因为在天堂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当这个雨一下下来的时候，你们全部的鬼魂都变成一个洞一个洞，好像给机关枪打过一样？”哈，他说：“天堂的雨点呢，就会将你们所有的鬼魂全部杀掉。”哇！所以这些鬼魂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到天堂？就是他们有一个机会。那在这里，很多人误会，说哦，路易斯是异端，他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炼狱，还可以有第二次信主的机会。不是，他要表达的就是加尔文所要说的，奥古斯丁所要说的，圣经所要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是在天渊之别的之间。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抉择。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生，可以选择死，你可以选择神，你可以选择自己。但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人是绝对的自由，但是我们在最终，我们只是在最终里面自由。人是绝对的有责任，甚至我们有能力。我们被神所创造是美好的，但我们却用我们的自由、责任跟能力来违背神。你看。这一个就是路易斯尝试去解答，我不是说他在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但是我说呢，如果你要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看启示录，你最好看一两本这些路易斯的天堂地狱的科幻小说，那就比较好一点。你不要经常想象呢，我们会怎么样？坐跳板也好，坐火箭也好，上到天空，上面又有人下来。还有一些海报了，是好伟大了。我在讲这一些的话，都是福音派基督徒画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复活的灵，哇，排山倒海从永恒进来，跟着我们就从地上来上去，跟着后面呢全部是纽约啊、苏黎世这些城市，哇，这个就是末日的大审判。我说这些都是好雄伟的电影的角度，但这个是不可靠的解经的角度。所以在这里最后。第五章的第一节论到这时候跟日期，这两个就是希腊文里面最大的字了。这个时候，它就是指到 Kairos；日期就是指到 Chronos；这个时候就是指到时机，是机会，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日期呢，就是指到一个机械性的时间的量度。因此，在这里永远表明了这两个限度。因此主回来，你看好像贼一样。如果你字面解经，那是不是好像基督好像贼一样？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主回来的时候好像贼来的时候。那圣经经常用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例子，你看说我们基督徒要像蛇啊，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基督徒要像蛇，真的吗？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不能够用字面来解经。所有这些要表达的，真的就是一种的精神。这种的精神就是说，我们是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日期、这个月份、日子当中，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是一个时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但是这个时机来到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因此，这个时机产生出来的是一种的危机感。不要将保罗跟早期的基督徒讲为一般的失望、盼望落空的、自我陶醉的信徒，也不要将基督来讲成是一个自我完美的一种失败落空的先知。而且最主要的这个代言人就是一个新派的神学家，而且是瑞士产生出来的。所以瑞士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而且瑞士最坏的可能比德国更坏，是什么？就是 Albert Schweitzer。你们这里什么都是 Schweitzer 啊，结果 Albert Schweitzer 死怀者就是这样子了。他说，耶稣基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存在过，而且他自己是个假先知，他所有的预言都没有实现。结果他就在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陶醉和一种自我落魄的过程里面，他就悲悲惨惨的，他就是人类最大悲剧的化身，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正是因为这样子，基督教 就是反败为胜，就产生了一种博爱的精神，从此我们就爱所有充满了悲剧的人生啊！哇，这个是多么这个兄弟友爱、世界大同的盼望啊！但是这个就证明了，就是在最高等的文化跟文明，好像瑞士跟德国产生出来的是可以跟神的正道完全背道而驰的教导。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应该是说什么？对，这个时候这个 Kairos 产生的是一个叫做紧逼 urgency 紧逼感。这个紧逼感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仍然盼望基督会再来，但是我们盼望基督会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如何？我们就会产生了最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个英文圣经 Just as in fact you are doing，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基督教的生活伦理教训都产生出来了。但是这一点我要承认是史怀哲首先提出来的，因此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好像一个坏掉的钟啊，一天会准两次。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不要说他们会讲错话，有些人每一句话都讲对，但是他的态度不对，动机不对，他的精神不对，他仍然是假教师，他仍然是假师父。因此一个新派的神学家他偶然的好像能够看见一个对的事情，这有什么意外了？并且从我们真理的角度，就算他能够看出这个真实的事情，他仍然是错的。因为重点不是说他有没有讲这一个意思，重点是他整个人的观念全部是错。所以他就说基督教就是一个已经发生但还没有完全应验的信仰，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一个已经有发生但还在等待，基督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但他还没有完全的来到。所以基督会怎么样啊？基督徒会怎么样啊？就是在这个已经发生还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基督徒就产生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就产生了我们这些人最能够明白的一个中间的一种的伦理 interim ethics， 就是说我们都是移民，我们如果是移民，但是我们最好是说游客哈，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久的居住，我们知道基督会再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就做好准备，基督会再来，我们仍然会爱神爱人，我们仍然会在生活里面努力的工作跟侍奉，但是我们有一个等待的心情。那但是这一种的心态仍然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为什么？因为结果我们再仔细看，我们承认基督徒有迫切感，基督徒好像在等待基督的再来，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办法用史怀哲所说的这种态度来解释，怎么可能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如果你是台北来的，你来苏黎世只是两个礼拜，你会不会想为苏黎世做一些事情？不会的。如果你只是来这里住两个月，你会不会想在市中心做一些事情？你不会的。因此这一种所谓的迫切感，这种暂时的我们在等待基督要再来，不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但你想一想，今天你在欧洲每一个地方，今天你去美国，你今天你到英国，你看基督徒是深深的影响到全部的这些地方。当年英国因为宗教改革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这个教会不伦不类，还有以英女皇为头，所以当时的清教徒他们不是说他们自命清高，他们的清是在政治上，他们要革新政府，让政府和教会特别是教会回到一个清明的地步。你看他们真的到一个地步，他们慌不择路，他们真的不计较一切的代价，但他们不是牺牲了，他们情愿离家背井，放弃他们的家园，去到一个蛮荒之地，就是新大陆，在那里开垦一个新的地方，为的，请记住，不单只是宗教自由，建立的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和政府的体制。那我想问， 游客会不会做这一些？如果有个火星人来地球5个月，他会不会说，哦，我要在地球建立一个新大陆？他不可能。因此怎么样解释？在这里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中午所说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好像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造我们，呼召，呼召就成为了基督教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结果什么叫呼召？呼召的人仍然可以是游客。以色列人是被神呼召离开埃及去迦南，他们在旷野是游客，所以他们是住帐篷，他们不是起房子。但是他们的呼召却成为他们的根源，所以他们的走路是有方向的，并且他们一直准备，他们的准备是长远的准备，以至于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使命而来的。如果今天我们想用一个例子的时候，差不多就好像以前中国的这个特使被皇帝所差派，带着这个呼召任命去到远方所以这一些都是好像是好伟大的人，被遣到西边去，被遣到塞外之地，但是结果他们就在那些的地方与其他的民俗来彼此的和解，为当时的帝国缔造一个和平。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是被神所差派的大使，对，我们暂居在这个地上，基督会再来，但是这个使命是缺失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安家乐业，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家园，建立我们的教会，并且我们要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呼召这个字就成为了基督徒重要的概念。因此结果呼召在德文叫做 Beruf， 结果这个 Beruf 就成为了基督徒一个最主要的观念。你看另外一个字对不起了哈，叫 Berusabit， 叫做工作。他只要的是什么？就是整个基督徒的伦理最后不是一种莫名其妙产生的紧逼感或者慌慌张张一样，他是带着目标和目的在世上要为神来做见证。但是我们一方面是客旅，但是我们是寄居的，但是我们是有长久的使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已经信了神了，为什么还要活呢？我们应该马上去天堂？不是，因为正是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一个任命，有一个任命状，我们要在世上为光为盐。基督徒的为光为盐呢，我知道我时间到了哈，是跟我们中国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不同了。为光为盐产生出来的可以是一个共和政体，解放奴隶，社会的改革，教育的改革，伟大的文化跟科学。我们已经信了基督了，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过去，为什么还要上班？为什么还要工作？很简单，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是在信主之后马上去天堂，我们还要在世上活出这个天国子民的素质。因此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比其他的人更加认真的来工作。因此基督徒今天我们重新来思想到我们末世的教导，我们更加看见我们不可能是个末日教派，我们更加像的是什么？是特种部队，是神所差派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来为主做见证。因此我们以前60年代70年代因为国共内战还有之后的政治运动，造成东南亚很多的动荡，结果台湾就是两个黑金和黑道，很多人也惧怕台湾。在人心惶惶的那个时代，很多人是出于好奇心来查考启示录，他们不是出于真正的关心。有些人好坏蛋呢，你生病，你说你为什么关心我？他说我不是关心你，我是对你很好奇啊，那你就会气死了。好奇跟关心不同。今天我们查经是，我们不是用好奇心，我们是用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态度。所以启示录是应该教导的，而且我们改革中的人不要什么都说 it is symbolic。我们要解释一下，但是最后我们应该将那个大图画带出来，将那个基督教的精神带出来，就是我们是在世的不属世，我们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这种的精神，我们才能够解释整个西方过去的历史，只有这种的精神，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规划我们和我们家庭前面家庭人生的计划。但愿你的人生都是一个不是天真乐观，但也不是悲观，而是带着使命呼召，是脚踏实地，不会高扬但又不会完全失望的一个中等的声音，在世上平时的一步一步踏出去。所以最后比尔顿写到失乐园最后最后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离开伊甸园的呢？哇，这个又是心理学了。结果你要怎么样？哇，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看的叫做粤语残片，这些粤语残片是通常是礼拜天晚上12:30，所有的朋友都死光了，就是你没有朋友了哈，你一个人就对着电视一直看，一直流眼泪啊，是吧？那要不要这一种啊？用很哀怨的声音，而且用的就是 sing song 那一个最哀怨的音乐来配搭，哇！结果呢，每个人都看得哭哭啼啼的，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呢，有些的错误的人本主义说，亚当夏娃就被解放了，从此不在神明的控制底下，他们成为真正的人。但结果不是，这个结果尼尔顿选择什么？不高不低，平时的。他说亚当夏娃两个人，他们手牵着手遥望远方，就是一步一步出去告别伊甸。他们告别伊甸，他们不是说哎呀我就好惨了，这表达的是什么？不是说他们没有犯罪，不是说他们没有堕落，乃是他们有没有神的恩典。在堕落之后，神有没有给夏娃一个应许啊，使夏娃能够平凡？我很讨厌这些笑话啊，什么 lady first 女士先吃啊，我们不要用这些的方法来解经啊。你的在我讲什么夏娃先吃禁果嘛？ That is not the point 啊。所以最后你就可以说夏娃要怎么样，神对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吗？神用兽皮帮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辱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出去了。所以呢，他们真的，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绝望，他们在失望当中有盼望，他们在犯罪当中有恩典，就好像我们每天一样了，每天都知道主啊，我是个罪人，可怜我，我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但我们都被饶恕了，就是这种的态度。所以他们告别伊甸，他们就向前面而行，而且神的护理 Providence is the guide， 神的护理就是他们的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老夫老妻就走出去。罗浮宫有一幅是相当好的，但不是很有名，是幅很小的版画啊，它不是油画，是版画，是叫做逐出伊甸啊，那就是亚当夏娃赤身露体，他们掩着脸就走出去，跟着呢，天使就在那里守护，并且指着他们。其实很多的古画都有这个姿态，就是天使一手拿着火箭，另外一个手呢是指引他们。这一个指引的手是叫做神的保守，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一个火箭跟神的保守这个姿态是很古典的，所以那幅画我是很喜欢。不过结果我就拿了给一个老牧师，因为他十几年前去过一次罗浮宫，他看了那幅画，但是他没有留下记录，又找不到，他就跟我说。那我就很爱护老牧师，你们不要以为我经常批评长者，我们很尊重长者，所以我特别帮他找到了，我就给他。不过这个老牧师的解经原则呢，又是跟我相当不同。他一看见第一个反应就说，为什么他们是赤身露体的？圣经说他们是穿着寿衣的吗？我就跟老牧师说，我说这又何妨呢？你不要字面解经啊。说，但是他说，但神真的帮他们造了衣服。那我说，那可能当天比较热，他们就不穿了。 而且从美俗的角度，他们赤身露体的走出去，天使在上面有火箭跟手指着，是多么美呀！我说，所以你不要这么介意。但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在后面说：“为什么不穿寿衣呢？”所以没有办法，我在讲不要用字面解经，而且坦白来讲，耶和华用野兽来做他们的皮，也不代表他们会每天都穿。但总而言之，那个是真的是个 symbolic meaning， 表示耶和华的眷顾已经跟他们同在，而且最后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些都是隐藏在当中的精神，而不是字面的意思。所以你用字面解经呢，一半以上的罗浮宫的东西都要丢掉。不过也不介意了，因为是法国的哈。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所以希望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解答你所有关于末世论的问题，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认为是宝贵，好像一颗珍珠一样，它是第一卷写成的，很可能，而它表达的就是基督教最原初的精神，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是，从来没有改变。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我们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创造这个世界，你也要审判这个世界，并且最伟大的，我们看见基督要再来，并且他不但审判这个世界，那个坐宝座的还要说：“看哪、啊，我已经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知道基督来不单只是审判这个世界，而且一定不是单单毁灭这个世界，而是将一切都要更新。这个天地是要过去，但是会有新天新地再来。所以主啊，给我们不是一个绝望悲哀恐怖的想象，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期待，并且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很紧张的去生活，我们是来着带着使命跟呼召来生活。你知道我们虽然在世只是短暂的几十年，但是我们却充满了目的，我们要在这里做出永恒价值的事工和生活跟事业。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保守我们整天的聚会，保守我们今天的安眠。奉主基督的名求，阿门。